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0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从萨摩亚政府更迭看，中国太平洋战略野心受挫，严防死守挡不住变种毒株，疫情扩散令中国民众担忧。
中国的一个问题，最大一个问题是它的那个信息是不透明的，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表象上来看，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规模有多大，我们都不清楚。那现在出现这个疫情啊，快速扩散，那之前也许就有，只是现在它可能遮掩不住了，爆发出来了。
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从东京到北京，寻找日中主办奥运的连接点。
我想呢，日本呢应该会采取所谓安保归安保、体育归体育的模糊策略。尤其呢，就国际岛屿而言，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呢，本是应该的。
阿里巴巴性丑闻，揭示中国职业女性面临的危险处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从萨摩亚政府更迭看，中国太平洋战略野心受挫。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在经历了3个月的宪法危机之后，迎来了首位女性总理。64岁的菲亚梅与她的前任图伊拉埃帕在诸多议题上有分歧，包括关于中资项目的问题。观察人士认为，菲亚梅出任萨摩亚新总理，让中国的太平洋战略野心暂时受到挫败。美国之音外事记者燕青就萨摩亚政府更迭采访了多位观察人士和学者，做了深入的分析报道。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燕青，了解相关的情况。
燕青你好。菲亚梅胜选被认为是中国在太平洋野心的一次挫败，为什么？菲亚梅当选新的萨摩亚总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萨摩亚对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具有什么样的重要地位？
中国过去这20年来被外界看作是一直是从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这种军事政治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或者是看这张地图。然后第一岛链呢，比如说我们说是台湾、日本，这下来这一条。第二岛链呢，关岛啊什么这一下来。然后萨摩亚呢，差不多可以说是到了第三岛链这边了。然后大家在看到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呢，一步一步的哈，在战略上，在南中国海地区呢，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这种脚印放在那里。在外界来看呢，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这种实力的这种扩张，然后就让外界很警觉。像我采访到的四个专家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可以看到他从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这种举动呢，一点点向外推，无论是在东南亚地区，比如说柬埔寨，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有陆地国家的港口上，还有继续这种太平洋岛国，都是一步一步的在向外推，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一种要施展这种张力。大家看到的是这么样一种表现。为什么说是他这种一种野心的挫败呢？谈到挫败之前，他一定是有成功，然后才会想到挫败。他之前呢有成功，就是说在2019年的时候，南太平洋地区的2个岛国都被北京方面成功的说服，放弃和台湾的这种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而转而承认就是北京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想他在一年2019年是吧，两年前就不到两年前就两个国家都能够转向北京，这说明他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一种成功。所以呢，在分析人士看来呢，萨摩亚这一回呢选举的结果呢导致了一个我们刚才提到了那菲亚梅的他的成功呢是从萨摩亚国内政治上来讲的。另外还有一点呢，萨摩亚的这次选举让外界很关注呢，其中的一点就是菲亚梅作为反对党的领袖，他说呢，我跟执政党的领袖当时的总理在执政的理念上或者运作上有一点不同，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是执政党当初的执政党跟中国政府呢在谈一个合同，就是说在他们国家要花1亿美元的资金来建造一个港口。他说我们这么一个小国用不着这么大的一个港口，这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哈有点过了，就我们国家呢可以把这个钱花在教育上，花在民生这些领域，用不着花这个就是1亿美元的资金来扩大这个港口。他说我们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或者是也许对中国政府有利，在他们的这种战略考量上有利，但对萨摩亚来讲呢，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可以搁一搁。所以呢，在外界来讲呢，就是从这些战略观察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中国在这个港口一下子不成了。所以呢，这些因为他提到了这个词，就是说一个挫败，可以说是这个地区是各方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啊，虽然美国人很少的听说，都不知道萨摩亚在哪儿，是吧？然后中国的普通民众可能也不知道，这也不奇怪。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讲呢，太平洋这一块，而且从军事的意义上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岛链。所以这在一个链子上边呢，对他这一块他一下子连不上，或者是不能从萨摩亚这一点。连上去，这就是呢对美国来讲呢是一个积极的动向。可能对中国来讲呢，我采访到的就是美国前太平洋舰队的首席情报官，他说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就是一下子把中国前几年一向的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势头给他打断了，就是给挫败了势头。另外的一个采访到的一个分析人士呢，他是之前在美国国务院做国务卿的一种资政一样的角色，他说呢，这样的评判应该大体上说是对的，但是与此同时要看到呢，太平洋岛国，就太平洋有无数的岛屿，成百上千的这种岛屿是吧？我们要看到呢，就是。他在萨摩亚这边这个港口他一下没有能够占据，或者不能在这个港口上拓展地盘，但是呢他要构建他的这种岛链，或者是说叫英文讲 string of pearls， 他把他的这种战略基地好像穿珍珠一样哈，珍珠项链一样给穿起来，他不用这一点他可以绕过去，他用别的点来穿，照样有可能会穿起来，就是说穿在哪不一样是吧？但是从他的回答我们看到是说，确实是中方还有这个潜力来构造他的这种 string of pearls， 他的这个战略的一个项链哈。但是同时我们还看到的是什么呢？也就是美国这边的分析人士对太平洋地区的局势也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也看得非常清楚，也没有幻想，他的这种现实的政治战略考量，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强项。
我们知道太平洋岛国中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占1/4，菲亚梅就任总理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萨摩亚呢，他是一直是认同就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外交关系，但是呢，中国政府在太平洋地区的运作呢， 让美国非常的警醒，就是可以说是美国之前有一点啊，这个地方可能不太重视吧，但是现在呢对这个地方越来越重视了，他越来越重视这一地区的所带来的这种effect 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他对跟台湾有邦交关系的这些国家呢投资会越来越大，所以呢他在一定上就是在协助台湾巩固这些邦交。这一点呢在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呢，美国政府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给你们这些给你这些国家给太平洋岛国的国家援助一个条件一个期待，就是说你们要跟我们的这个盟友台湾是吧保持邦交关系。所以美方的压力呢，美方的投资还有美方的一些压力呢，会帮助台湾，会对台湾能够巩固住这些已有的外交关系会有积极的作用吧。如果美国的这方面他在太平洋地区的投资保持势头或者更就是说增加一些的话，我想它所带来的这种 effect 这种连带的关系效果会是这样的。
感谢美国之音英语部国际事务记者燕青就萨摩亚产生新总理所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给我们做的最新介绍。
英国媒体报道说，中共特务利用 BNO 居留签证潜入英国。自中共去年强推港版国安法，令香港的民主空间及自由受到重挫后，香港加速出现移民和逃亡潮。其中，大批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香港人受英国政府特许，申请居留签证赴英。不过，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中国间谍正在利用英国政府这一惠及港人的居留政策，装成难民，企图通过申请 BNO 入境英国。
《泰晤士报》报道表示，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说，他们了解中国卧底特工以谋求逃离集权为由，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情况，对签证申请者已经制定严格的背景审查机制，对 BNO 签证申请的审核程序比任何其他的都严谨，这是有原因的。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给中国前的最后一位港督彭定康表示，英国是在同一个利用现任的集权国家打交道，如果任何人担心中共将谋求在开放社会安插告密者和偷取安全机密的人员，他们是完全有理由的。彭定康还补充说，他相信 BNO 居留签证是对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的正确回应。彭定康还表示，他确实担心北京通过华人社团对英国议会和英国产生影响，并强调中共习惯用一切手段对外国政府施加影响，为自己谋取利益。他建议，也许英国政府可以考虑限制 BNO 签证持有者参与违反英国国家利益的政治行动。彭定康表示，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是中共政府故意和有意识地破坏中英联合声明的条约。他说，他们正在破坏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法治，相信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人正在离开香港。我很高兴英国政府允许他们留下来。泰晤士报援引英国政府今年5月的一份数据表示，至今为止收到来自香港的居留签证的申请数量已达 3.4 万份，远远超过来自欧盟的申请件数。在这些案件中，有2万为主申请人个案， 1.4 万为受养人个案。当局估算，未来5年内将有25至32万港人申请移民英国。 根据英国的规定，获得 BNO 居留签证的香港人抵英后即可享有申请社会福利，五年后可申请永久居留权，再住一年后可入籍英国。据香港入境处数字统计，去年6月到今年6月间，经香港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达 10.9 万人，比2020年一整年的 3.98 万多出了6万人。自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后，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毁灭殆尽，大批和平的民主人士被逮捕，许多人流亡海外。香港唯一支持民主派的《苹果日报》也遭当局冻结资金而被迫停刊。同时，政府对意见人士的镇压更加严厉，令许多香港人萌生去意。据香港保安局的官方公布数字，自从去年6月实施国安法后，截止至今年6月底，已经有114人被逮捕，其中64人被起诉，年龄介于15岁至79岁，最大的罪名则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不满北京贸易霸凌，澳大利亚拟以印度完美取代中国。澳大利亚对印度贸易特使、前总理托尼·阿伯特公开表示，澳大利亚与印度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将向全球表明，民主世界正在摒弃中国。
阿伯特上星期刚刚以贸易特使身份访问了印度，强力推动澳印自由贸易协定。他星期一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强调，解决与中国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印度。由于世界另一个新兴超级大国日益强势，让印度尽快在民族之林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符合大家的利益。阿伯特写道，因为贸易协定既关系经济又关系政治，印度与澳大利亚迅速达成自贸协定将是民主世界摒弃中国的一个重要信号，而且也有利于我们两国的长久繁荣。引人注目的是，正是在阿伯特担任总理期间，澳大利亚与中国签署了已于2015年生效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2014年他还曾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澳大利亚的国事访问。不过近年来，由于澳大利亚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禁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立法禁止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坛秘密施加影响力，以及公开呼吁对新冠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而引起北京强烈不满，从而导致澳中关系急剧恶化。阿伯特坦言，他担任总理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误以为中国正在走向开放，没想到北京会对澳大利亚包括煤炭、大麦、葡萄酒和海鲜在内的出口商品实施任意抵制，这表明中国是把贸易当作战略武器在使用。阿伯特不无感慨地写道，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超强的实力是由于自由世界邀请一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进入全球贸易体制而造成的。中国利用了西方的善意和一厢情愿来窃取我们的技术，削弱我们的工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变成一个比昔日苏联要强大得多的竞争者。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一流的经济体，而且还迅速扩军，想拥有同样一流的军力。他按捺不住地想为台湾打一仗，而台湾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多元民主政体，恰恰证明中国人的 DNA 中并不一定有集权的基因，阿伯特写道。美联社星期一在报道这一新闻时，曾寻求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印度与澳大利亚有关一项全面经济合作协议的谈判始于2011年，但是在2015年搁浅。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印度特别担心开放自由贸易后，澳大利亚农产品在印度泛滥，而澳大利亚则不愿意应印度政府的要求，对印度赴澳大利亚工作的工人核发较少限制的签证。 澳大利亚现任总理莫里斯和印度总理莫迪去年已经通过签署一系列协议，加强双边安全与防卫关系，而且双方也承诺要扩大双边贸易关系。阿伯特在澳大利亚人报的评论文章指出，印度和澳大利亚都是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印度目前虽然没有比中国富裕，但是印度拥有民主和法治，而且是世界第二大钢铁和药品生产国，印度还有类似美国硅谷的科技产业。他认为，就全球供应链而言，印度可以完美取代中国。在美中和澳中关系恶化初期，印度曾试图在美中、澳中关系上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但是去年六月，中印边界爆发冲突，导致双方军人伤亡之后，印度加快了与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加强关系的步伐。今年三月，美日印澳四国集团曾经举行首次视频安全对话，拜登政府也在安排要在今年年底前在华盛顿举行一次面对面的四国集团高峰会。阿伯特透露，印度已经邀请澳大利亚部队参与即将举行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届时将有印、美、英、日、澳等国军队并肩演练。他强调，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将展现民主国家致力捍卫印太自由和开放的决心和力量。
严防死守，挡不住变种毒株，疫情扩散令中国民众担忧。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潜伏期短的德尔塔毒株让中国的边境防控措施和零容忍政策面临挑战。从南京到张家界，再到被普遍认为是新冠疫情源头的武汉，新冠病毒已在全中国多地开花，中高风险地区也已超过200个。新病例的出现令中国当局大幅收紧限制措施，一些民众也陷入了再次对封城的担忧。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疫情目前仍在可控范围内，但也有人表示，中国的不透明令其无法用客观的标准来看待疫情走向。美国之音帅方华盛顿报道。
又要喊武汉加油了，一位微博网友写道。武汉疫情这一词条又一次出现在微博热搜榜时，网友们的心情似乎并不能平复。一位微博网友感叹道，还以为回到了2020年。武汉经开区8月2日通报称，发现7名外来务工人员核酸检测阳性。唐某及其6名密切接触者已被送往定点医院进行进一步诊断治疗。中国当局随即对唐某等人所在工地周边的7个小区及周边路口实行风控管理，进行环境消杀，并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区所有建筑工地进行风控管理。网友提供的图片显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口街同德社区也被封锁。紧急通知说，接上级防疫指挥部通知，现对同德社区进行风控管理，居民只进不出。请广大居民朋友务必配合防疫工作，居家不外出，做好个人防护。万家湖、永济等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也已下发了类似通知，居民同样只能进不能出。为了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武汉市也已于8月3日宣布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武汉教育局当天也发布通知，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及聚集性活动。武汉的疫情只不过是中国新一波疫情中的一环，而中国的新一波疫情始于江苏省南京市禄口机场。7月20日，禄口国际机场在对员工进行例行新冠核酸检测时，发现9名员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而这9位阳性病例均为机场负责清理出入境航班的清洁工。据信，这9位阳性病例所感染的是源于印度传染性特别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武汉的唐某曾于7月27日在荆州高铁站候车时与淮安某旅游团的活动轨迹存在交集。淮安旅游团曾前往湖南省旅游胜地张家界旅游，而在此之前，几名曾途经禄口机场被感染的大连游客也曾前往张家界。 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潜伏期短的德尔塔毒株让中国的零容忍政策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令许多民众陷入了对再次封城的担忧。家住武汉的张先生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武汉在2020年初曾经历过封城与疫情大爆发，民众虽然对疫情不再恐慌，且官方的应对措施及时，但是大家依旧会担心疫情的再次爆发与可能出现的更多封锁措施。他说，大家确实去超市囤积了一些物资，虽然官方声明说会保障供应，价格平稳，但是大家之前曾经经历过，所以这次就反应很快，就囤积了很多物资。他还担心疫情蔓延后出行不便，也想去某家超市囤积货物，但是看到朋友圈说货架基本已经买空后，只能从线上囤积一些物资。他还说，我昨天晚上特意出去吃了顿饭，我想着后续疫情防控升级，餐厅可能就关了，平时车都进不了侧向的商业街，但是那天就非常空旷，停车位随便找，进到餐厅后也是包场的感觉。去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去年4月8日武汉解除封锁，江城曾经的76天中，许多武汉人经历了生离死别，即便安然度过，封城与疫情依旧是人们心里难以磨灭的一道创伤。武汉作家方方在他广为流传的封城日记中对去年的封城做出了描述。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上落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本轮疫情目前仍在向全国各地扩散，除武汉外，北京、上海、长沙和张家界等多地都发现了新冠确诊病例。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东彦认为，这波疫情还没有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他对美国之音说，
它实际上还是比较小规模的，就是现在还是在它疫情的比较早期，基本上都是可控的。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副教授何迈认为，中国的事情不透明，所以目前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看待疫情走向。他说，
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那个信息是不透明的，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表象上来看，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规模有多大，我们都不清楚。那现在出现这个疫情啊，快速扩散，那之前也许就有，只是现在它可能遮掩不住了，爆发出来了。
由于出现了新冠病例，湖南省长沙市也有小区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长沙市民罗女士既担心疫情恶化导致的进一步封控措施，也对自己尚未完成疫苗接种焦虑不已。她几个月前接种第一针时，自己在队伍中排了一个多小时，但最近由于疫情的反复，接种疫苗的队伍比平时都要长许多，自己尝试了多次也没能接种上第三针疫苗。她说，
前几天开始要去打第三针，就我已经尝试了三次了，都没有打成功。
他介绍说，早上六点半到达社区医院时，队伍已经排到两个街道外了。他还介绍说，
起码那个队伍也得排上两到三个小时，然后还不一定打得上，因为每天疫苗是有限的。
罗女士还说，
就是最近不是这个长沙这个事情反复嘛，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来打了。
他还表示，长沙有一些小区已经实施了只进不出的封控措施，他非常担心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封锁，进而影响日常生活。中国此前一直在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从各个关口入境中国时均需要强制集中隔离。此次南京机场的失守导致疫情全国遍地开花，也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些网友指责路口机场防疫措施太差， 还有人则建议将南京禄口机场更名为漏洞机场，并以此让中国人铭记国家在艰难复兴中一个沉痛的漏洞所付出的代价。武汉的张先生认为，南京的疏忽确实会带来很大经济影响，大家的指责也是情有可原，但从2020年1月疫情爆发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国内疫情控制也相对较好，工作人员或多或少也会有所懈怠。华尔街日报6月下旬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由于担心新变种的出现以及未来将举办的一系列敏感活动，中国计划至少在一年内继续实施边境防控措施。报道说，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暂定维持至2022年下半年的安排是在中国国务院5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中国外交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政府机构的官员出席了此次会议。报道还说，中国官员采取谨慎态度，是希望明年2月的冬奥会和明年年末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会议能够顺利举行。中共通常每10年进行一次领导层换届，外界普遍预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两届任满后将在二十大上寻求继续连任。金东彦说，中国想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不太容易的。中国认为严格的边境防控措施是其能够控制住疫情的法宝。他说，
他就信这一套，那他不可能会把这个轻易放弃的。
金东彦还表示，
他对自己的疫苗不够有信心，所以他也不敢太放开。
他还提到，中国的措施更多是从防疫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民众需求的角度。何迈表示，中国对疫情的严防死守是通过群众运动、采取封城措施、严格管理以及全民检测。他说，这是他们的一种办法，但是外界很难猜测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他还说，
中国他一向是搞这个群众运动，通过群众运动的那种手段，像这种封城啊，还有这种严格管理啊，全民检测啊，这样的情况呢来控制。从流行病学的角度，从这个我们实验室化验这个技术啊，这些 testing 的角度呢，你普测其实这种是不太符合这个流行病学以及这个实验室检测的这么一个原理的。所以它这种就是说，如果你人没有那么多感染的情况下搞这个，就是说通过这个群众运动，其实呢就是有点那种事倍功半的这么一个效果。
一名南京国企员工向美国之音透露，自己所在公司会组织大家去当地一些社区当志愿者，协助社区进行新冠防疫工作。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中国曾经历巨大的创伤，武汉的卫生系统也曾完全崩溃，如果政府重新开放，他们担心中国的医疗体系将无法应对另一次激增，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生物伦理学教授南希·杰克则对 BBC 表示，大规模封锁从长远来看也会影响人口的心理健康。他说，如果中国的转变不够快，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将更加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最新民调，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东京2020奥运会星期天8月8号闭幕，人们的焦点开始转向6个月后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尤其是传统上冬季运动项目力量强大的西方国家，是否会因为中国严重践踏人权而联手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
在东京奥运会闭幕的同一天，加拿大最大的私营电视网 CTV 公布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对约1000名加拿大人进行的民意调查在问卷中问，因为中国关押两名加拿大人与加拿大限制中国华为公司一名高管离境导致中加关系紧张，加拿大是否应该抵制明年的冬季奥运会。 45%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抵制冬奥会，另外19%的人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抵制行动，1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抵制冬奥会，14%的人则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这样做。2018年12月初，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拘捕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北京很快逮捕了当时在中国境内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人们广泛认为中国当局逮捕他们是因为报复加拿大方面逮捕孟晚舟，但北京否认这一说法。加拿大议会今年2月通过一项动议，宣布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动议还要求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国际社会呼吁2022年冬奥会主办城市从北京更改为其他城市。今年5月，欧洲议会也表决通过一项决议案，以中国当局在新疆严重践踏人权为由，呼吁抵制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美国国会两党目前正合作酝酿以外交方式抵制北京冬奥会，作为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权侵犯的回应。与西方盟国的政府一样，美国拜登政府迄今为止尚未公开宣布是否会抵制北京冬奥会。今年4月，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国将如何参与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问题时说，对北京冬奥会可能采取抵制行动的讨论在议程上，这是美国希望与盟国讨论的事情。拜登政府很快收回了考虑与盟友联合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说法，强调对冬奥会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观察人士们说，美国政府当时否认与盟友商讨联合抵制北京冬奥会，是为了让日本顺利主办东京夏季奥运会。由于日本冬奥会现已结束，美国与西方盟友是否会联手抵制北京冬奥会，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以奥运会不应被政治化为由，反对抵制北京冬奥会或将赛事异地举行的任何行动。国际奥委会也以政治中立及无力改变一个国家的法律及政治制度为由，拒绝接受国际组织更换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点的要求。加拿大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人舒梅克曾说，抵制奥运会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而出席奥运会可以更好地沟通交流，架设桥梁。他还说，加拿大会按计划参加明年初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曾与美国一道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作为回应当时的苏联及其盟国抵制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从东京到北京寻找日中主办奥运的连接点。因新冠肺炎被迫延期一年，以无观众形式举行的东京奥运会8月8号闭幕，专家对日本政府与民众的表现，给国内国际留下的形象，以及交棒给北京冬奥的前景提出多样的观察与分析。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史上最冷清也最严峻的2020东京奥运顺利落幕，身为主办国的日本在其中的表现如何，成为各路专家讨论的热点话题。日中关系专家、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本次日本在主办东京奥运值得肯定与有待改善之处大致各半。他说，
那我想其中值得肯定的是，日本呢将其引以为傲的社会 5.0 超智慧科技呢，在以人为本的思维下呢，啊，串联的这个 AI 机器人，还有大数据、物联网，还有无人机，还有动漫等元素呢，植入啊冬奥的这个举办工作，再一次的呢，让这个世人见证了日本哦，它的科技，啊，它的经济，哦，它的这个文化的强权地位， 同时呢，它也借由高科技的诸般运作，虽然在这个疫情肆虐情况之下呢，依然能够如期如此的完成奥运。
日本运动社会学家、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高峰修认为，日本在举办本次奥运的表现差强人意，只有因为偶发事件而受到重视的性别平权问题勉强可以称为进步。他告诉美国之音，
まず森さんはその組織委員会の会長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れを受けて結局森さんは辞めて、で、組織委員会の方も、
前奥运组委会主席森喜朗因为歧视女性的发言辞职，组委会觉得造成了负面社会观感，所以成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处理性别问题的小组。组委会也开始大量启用女性成员至 40% 的比例，并开始制作奥委会出版的原始指南的日文译本，此外还发给媒体作为拍摄选手时的指导方针，所以这次很有性别意识的拍摄状况就大幅减少了。虽然是出于一个负面事件导致的改革，也凸显了日本对于运动与性别议题的重视方面比其他先进国家落后许多，但是总算是有开始了。他表示，虽然这个改变很小，但或许可以带动在运动之后日本社会的多样性与和谐的理念，这样才算是举办本次奥运的正面价值。对于需要改善的地方，陈文甲认为日本政府对于疫情的控制不甚理想，在奥运期间各地疫情直线升温，又以举办奥运的东京最为严重。虽然政府一再宣称疫情突然恶化与奥运无关，但是奥运所引起的民间群聚感染，加上号称防疫泡泡的选手村也感染严重，都是让本次奥运失去光彩的原因。他指出，民间多有责难的是，国际奥委会为了已签订的合约，特别是占其收益 75% 的冬奥播映权，而日本政府为了顾全国际奥委会的利益以及菅义伟个人的仕途，在面临紧急事态的情况下执意举办奥运，将人民的健康置之度外，这种做法自然引起许多的民怨，无法透过奥运有效建构全日本人的集体认同感。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7月26日的民调显示，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下降至 34%，已经逼近了日本政坛 30% 的民调关键门槛了。高峰修也认为，日本政府在疫情控管不佳的情况下，不听专家的意见强行举办奥运，是本次奥运最大的败笔。他说，
皆さん、コロナに感染しないように、行動控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ふうに言いながら、東京のど真ん中でお祭りやってるんで。
在举办奥运的前几天，东京进入第四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了，民众早已经防疫疲乏，不守规则了。这时候呼吁民众减少外出活动，政府自己却大张旗鼓的举办跨国运动赛事，民众当然更不愿意待在家里了。而且即使进入紧急状态，也没有强制规定限制外出聚餐，餐厅也可以营业，根本就无法管控人流，政府只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因素，根本没有认真采用专家提出的建议，造成奥运期间染疫大爆发。日本8月6日全境新增确诊15645例，连续三天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破100万，其中东京最为严重，连日屡破新高，单日确诊率均超过4000人。根据全球市场研究调查公司易普索7月13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日本有 78% 的受访者认为不该在疫情下举办奥运。高峰修表示，在奥运开幕之前，民众确实反对举办，但开幕式的电视收视率高达 56.4%， 是当时里约奥运会时的三倍。在开幕式上，他在国家竞技场周围进行实地考察，发觉由于交通管制，国家竞技场周围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日本奥林匹克广场也是人山人海，就像疫情发生前的烟火大会一样。奥运会开始后，电视每天都在转播赛事，民众渐渐的不再讨论举办奥运的利弊了。高峰修说，
状況にどんどん流されていくんですよね。 ここでは脆弱なメンタリティって書いたんで、例としてね、やっぱ戦争の話の時に、戦争中はね、もう本当
情報改变日本人就随波逐流的很快改变自己的原则，不再重视自己最初的坚持，这就是日本民族脆弱的心智，就像二战前大声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一样，战败时就瞬间变成民主主义者，完全没有思想基础，所以可以马上转换立场。这次让全世界看到了现代日本人这种脆弱而缺乏中心思想的特性。再照这个状况走下去，原来的日本文化就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原始特点、无色彩的经济强国而已。他指出，名小说家三岛由纪夫曾经将战后的高速成长期描述为空虚，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十足呈现这种缺乏思想的特性。然而日本要交棒给中国举办半年后的北京冬季奥运，中国一向给外界自我主张强烈的印象，这种对比会在两个主办国之间特别的明显。陈文甲认为，虽然日本社会对于政府举办奥运的评价有待观察，顺利完成举办确实为国际社会体现了奥运的重要理念。他认为近来美中冲突升温，日中关系也随之恶化，中国的海警数度造成尖阁诸岛与南中国海域的威胁，日本官方在中国对待维吾尔、香港等人权议题上有别于以往的频频发生，对于台海议题更是越发明确的表达立场。但是这次奥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77人参加，是中国史上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次，加上在疫情影响时，美国总统夫人及法国总统等国际政要依然到场祝贺，这展现了日本在国际间的政治影响力，让国际社会全面支持与捧场。陈文甲说，
这次呢，日本这靠着这个强大的政经实力啊、科技能力啊，还有他的这个文化创举等等，体现了呢运动拥有改变世界与未来的力量，他的这个赛会的愿景，也完成了冬奥的举办。那虽然呢，这个疫情呢引发的东京啊，或者日本的确诊的新高，然后也受到人民的批评，但是呢，他跟世人展现的是他这个在疫情下的奥运典范。那我想呢，这也可以让明年北京的冬奥引以学习的，因为呢，到了明年二月，我想疫情他应该也还不会被控制。中国呢，要如何超越日本的强劲实力办好冬奥，然后呢，同时也要落实防疫以及稳定国内人民的信心，这都是中国要学习跟引以为戒。
陈文甲表示，奥运是在世界面前展示国力的契机与平台，日本为了顺利办成东京奥运，当然竭尽诸般手段地拜托美国能够以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为念，积极参加东京奥运赛事，也不要带头抵制北京冬奥，因为唯有日美共同支持北京冬奥，才能换取中国相应的支持东京奥运。相对的，中国会避免合纵欧亚反制中国的美国博弈战场延烧到明年的北京冬奥，也积极的先支持日本的东京奥运。从日中在奥运上的合纵联合招式，可看尽大国之间的算计，而日本并不落于美中之后。明年二月的北京冬季奥运可能埋藏着被抵制的风险。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五月呼吁美国与全球主要国家以外交手段抵制北京冬奥。欧洲议会与英国下议院在七月通过抵制北京冬奥的决议案，日本至今尚未表态。陈文甲认为，日本在中美之间仍将保持一贯的战略上的模糊，以求安全上紧靠着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在两边游移获利。唯有通过获得美国的信任与支持，才能达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之下，近期的日美同盟对抗中国仅限于安全保障的层面。而日中双方都深知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需要彼此的合作与配合，两国对于举办奥运的基调上都是互相合作与支持的。他说，
我想呢，日本呢应该会采取所谓安保归安保、体育归体育的模糊策略，尤其呢就国际道义而言，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呢本是应该的。尤其这次呢中国参加冬奥代表团呢达777人，那 呢号称呢除北京奥运之外呢到境外参赛的史上最大这个奥运代表团，用这么大的阵仗意气相挺，就被称为这个史上最悲情的东京奥运啊，无疑是中国对日本这个邻邦啊表达了高度的善意。其实就国际利益而言，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那日本呢，当然呢也会期待北京冬奥能够顺利举行，到时候呢在世界的工厂与市场的中国呢能获取它的这个政商利益。
高峰修说
SNS でそれぞれの人が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っていうのが本当にいい面と悪い面があって、今回その悪い面がかなり表面化しましたよね。
本次东京奥运中 SNS 社群媒体十分活跃，本来影响面是各有优劣，但是这次负面的影响已经浮上台面了。中国网民利用 SNS 对日本与其他国家选手强烈的批评与辱骂行为，已经造成原本就不太好的日中感情更加恶化了，双方没有因为体育而变得更和谐。或许会因为 SNS 的广泛使用，日中前后举办奥运反而让东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更加反感，那就违背了奥运创始人古国坦希望的以体育文化交流促进人类和谐的初衷了。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阿里巴巴性侵丑闻揭示中国职业女性面临的危险处境。在中国名气最大的电商巨头公司之一阿里巴巴陷入性侵丑闻之际，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星期一表示，已解雇被指控强奸女下属的经理，而另外两名高管因对事件表现冷漠，未能做出适当的回应而引咎辞职。张勇同时谴责丑陋的酒桌文化。
在阿里女员工被侵犯的丑闻沸沸扬扬之际，阿里 CEO 张勇8月9日凌晨在阿里内网上再次发文，宣布阿里调查组在理清了一些重要事实后的处理决定，包括对涉嫌性侵的王成文、阿里化名曲一进行辞退处理，永不录用阿里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及人力资源主管徐坤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受到记过处分。张勇同时公告阿里将继续在三个方面进行反思和行动，开通专门举报通道，员工的举报将在确保隐私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由专人跟进，对性骚扰零容忍，由外部专家和员工代表共同制定反性骚扰行动准则，反对丑陋的陪酒文化，不分性别，阿里巴巴无条件支持员工拒绝陪酒。8月7日，阿里巴巴内网出现一封员工自述帖，陈述7月24日至26日杭州台风期间，阿里巴巴淘鲜达业务的这位女员工被直属领导曲一要求陪同到济南出差。7月27日晚，在饭桌上她遭客户亲吻，并被恶意劝酒灌醉。第二天，在酒店房间醒来，发现衣服被脱掉。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他的领导在当晚四次进入其房间。这位女员工为减少阿里名声受损，向阿里多名高管多方求助，但无果后，只能选择将事件公布在公司的群里，但很快，消息遭到了强制撤回，她本人也被移出了公司群。随后，网上视频显示，该女员工只得打印横幅和传单，拿着喇叭到了公司饭堂，呼喊、哭诉遭遇，寻求关注，但遭到保安阻止。同时，该女员工长达11页的叙述中有太多令人震怒的细节，在内网发布后被疯传，很快上了微博热搜榜，8月8日形成舆论发酵，迫使阿里迅速回应。而济南警方周日也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8月8日在内网上首次回应事件引起的骚动，称该道歉的不仅仅是 HR 团队，相关的各级主管都有责任，都首先应该为冷漠、为没有及时处理而道歉。有中国网友批评阿里高管对该性侵事件的迟钝令人无法接受，阿里巴巴此举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装聋作哑后的连夜震惊。此外，阿里巴巴员工8日成立勇敢牛牛员工帮助小组群，并发布6000名阿里人关于807事件的联合倡议，批评公司治理系统性漏洞及对女员工权益保护的缺失，推动对当事女员工的合理补偿及帮助，推动员工特别是女员工职场反性骚扰、反性侵制度的建立。据《纽约时报》报道，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18年批评阿里巴巴与百度、腾讯等其他科技公司多次发布招聘广告，吹嘘有美女为这些公司工作。同年1月，阿里巴巴表示正在为其电子商务平台淘宝寻找销售经理，女性优先，年龄在28至35岁之间，个人形象谈吐良好。这次阿里性侵丑闻发生后，大批女性批评该女员工所描述的高层对待她的方式，包括对她指控的无视。这位女员工在陈述中说，她的经理在济南出差时告诉客户，你看我多好，给你们送了一个美女来。此外，网上还有许多人斥责中国的酒桌文化，指在这种文化中，生意往往是靠在饭局上喝酒完成的，而许多女性往往成为陪酒的牺牲品。目前，阿里巴巴正在面临困难局面。此前，由马云等人创立的阿里已经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审视。4月，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款182亿元。去年，马云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蚂蚁集团计划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募集340亿美元资金，但被中国监管机构强制叫停。阿里性侵丑闻事件在中国重新掀起了 MeToo 运动的讨论。上个月，另一起性丑闻震惊了中国。加拿大华裔流行歌手吴亦凡被一名18岁的中国学生公开指控诱使他和其他女孩，其中一些未满18岁，与他发生性关系。吴亦凡否认这些指控，但随后被北京警方拘捕。纽约时报表示，当我也是运动2018年首次在中国出现时，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迫使几位教授辞职。但女性表示，在一个严格限制意义和行动主义的国家，形势对他们不利。许多女性表示，由于缺乏当局通常要求的视频证据，他们几乎无法报警。中国的官媒通常不愿进行性骚扰及性侵害的调查，因此女性经常被迫将指控发布到网上。但是，少数敢于发声的人可能会面临诉讼、网络暴力和受害者羞辱。一些被指控骚扰的男性以诽谤罪起诉了指控他们的女性。
不准校外教员为中小学生校外上课，中国加紧限制外国影响。中国最大的少儿教育网上培训公司宣布，从8月9号起不再为中小学生用户延续涉及境外教员的校外课程。公司已在星期六停止向用户出售境外教员教授的新课程。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此前针对外教做出的相关规定，是当局控制外国对中国民众影响的一项严厉措施。 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